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邢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这几天呢，我们在聊挪亚方舟有关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去探索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些海洋生物，如果他们没有上船，怎么扛过洪水期间的缺氧危机，还有盐度的变化。我们从科学跟信仰两个方面把这个问题呢尝试去做一个拆解。首先我们明确一个前提，就是按照圣经的记载，方舟只搭载用鼻孔呼吸的陆地脊椎动物。海洋生物确实没有上船，但是洪水呢是淹没天下高山的一个全球性的灾难。这就会带来两个致命的问题。第一呢，是大量的雨水泥沙会注入到海洋当中，水就会变浑浊，阳光透不进去，浮游植物呢没有办法光合作用产生氧气，海洋会逐渐缺氧。第二呢，是雨水啊，它是淡水，海水的盐度呢会骤降，很多依赖特定盐度生存的海洋生物呢可能会水土不服就死亡了。这两个问题看起来是无解的，但现实呢是现在海洋依然生机勃勃，说明当时呢一定有一些生存通道。先说第一个难题，洪水期间没有阳光，海洋生物怎么不缺氧？很多人觉得海洋的氧气是全靠光合作用，那其实这是一个误区。现代海洋科技能发现，海洋当中的氧气至少有三个来源，光合作用只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来源呢，恰好能够帮助这些生物扛过洪水危机。第一个隐藏的氧气源是大气溶解氧。海洋它不是封闭的，大气当中的氧气呢会通过海面不断的溶解到海水当中，尤其是风浪比较大的时候呢，溶解的效率会更高。洪水期间，大渊泉裂开，天上窗户敞开，这必然伴随着剧烈的大气运动，狂风呢会让海面产生大量的浪花，增加海接触气体的面积，把更多的氧气给压进水里边。而且洪水呢它是全球性的，海洋面积比现在更大，那么溶解的氧气的总量也会相应的增加，这就相当于呢在给海洋打氧气。第二个更关键的氧气来源是最近几年才发现的深海暗氧。在2024年呢，有科学家在深海多金属结合区发现了这些结合呢能够像催化剂一样让海水里边的水分子分解产生氧气，这个过程是不需要阳光的，它完全靠化学作用，所以呢被称为非光合产氧。深海呢它本来就是不见天日的地方，就算是洪水把表层的海水给搅浑了，那么深海的暗氧依然可以稳定的供应，成为深海这些生物的救命氧。比如说生活在深海热泉孔的管虫贻贝，那本来呢是不靠光合作用生存的，靠的是细菌的化学合成，洪水期间对他们来说呢反而更安全了，因为他们的生存环境根本就不受阳光的影响。除了氧气来源之外，其实这些海洋生物自己也有抗缺氧的办法。我们举例来说，比如说比目鱼，它能够把代谢率降到正常水平的 30%， 就像是开启了省电模式一样，减少氧气的消耗。那深海的鱿鱼有特殊的血红蛋白，它对氧气的亲和力是人类的10倍，可以高效地去捕捉海水里边的这些微量的氧气还有一些细菌，干脆能够在无氧环境下憋气儿，靠分解硫化物去获取能量，完全不需要氧气。那这些能力呢不是洪水期间临时就有的，而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就赋予了他们生存的预案，刚好能够应对洪水的缺氧危机。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看一些浮游生物的问题，比如说一些硅藻、甲藻，它全都是靠光合作用活着的，没有阳光不就死光了吗？这些藻类呢还是海洋食物链的基础，基础没了，那么上层的生物怎么活？这里边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就是呢其实洪水啊它不是一直没有阳光的，而是暂时没有阳光。圣经记载洪水呢是40昼夜降雨，之后雨停了，水从地上消退，阳光会逐渐恢复。 也就是说呢，缺氧期最多是有几十天，不是永远。而很多浮游生物呢，都有休眠的孢子，比如说呢，就像植物的种子一样，环境不好的时候就休眠，等阳光恢复了再萌发。比如说硅藻的休眠孢子呢，能够在海底沉睡几年的时间，洪水期间休眠，然后呢，雨停，阳光一照，很快就能恢复繁殖，重新的去撑起食物链。我们再去研究第二个问题，洪水呢是淡水，海水盐度下降，生物如何去对抗这种水土不服呢？这个问题比缺氧还要复杂，因为呢不同的海洋生物对于盐度的耐受度差异很大。比如说珊瑚只能够在盐度1/1000到35的海水当中生存，盐度差1/5就会死掉。而鲑鱼呢能够在海水和淡水之间自由切换，靠的呢是生理上的魔法。但是洪水期间呢，海洋不会变成纯淡水，而是会形成一个盐度梯度。那么这个梯度呢，正好给了生物避难所。什么是梯度？简单来说呢，就是洪水的时候呢，雨水啊会先在海面形成一层淡水层，越往下盐度是逐渐升高的，最底层呢还是原来的海水。那这样一来，不同耐盐度的生物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盐度区。珊瑚、贝类这些高耐盐度的生物会躲到深海的高盐区，鲑鱼、罗非鱼这些广盐的生物可以在中层过渡区生存，而淡水鱼，比如说鲤鱼，它反而能在表层的淡水区生活。等到洪水消退了，表层的淡水慢慢的流回陆地，海水盐度逐渐恢复正常，生物呢再回到原来的栖息地。这相当于呢给生物留了缓冲期，不会一下子被盐度的变化而杀死。而且很多海洋生物呢是有盐度调节神器的，最典型的呢就是鱼的鳃，比如说鲑鱼的鳃里边呢有泌盐细胞，在海水当中的时候呢，这些细胞会把多余的盐分排出去，在进入淡水之后呢，又能够去吸收水中的盐分，去维持体内的盐的平衡。再比如说呢，有一种螃蟹叫招潮蟹，它的鳃能够像海绵一样从海水里边榨出盐分，就算是在河口低盐区也能够正常生存。这些神器不是偶然出现的，也正是神为了应对盐度变化所做出的准备，让生物在环境变化的时候呢有能力去适应。那可能会有朋友继续追问，深海热泉口的生物生活在高温高盐高压，可以说是三高的环境里，洪水会不会把热泉口都给冲毁了？其实这也不会，因为深海的热泉口呢位于板块的交界处，是地壳裂缝释放热量所形成的，洪水呢是水体的灾难，不会影响地壳深处的热泉口。而且热泉口的生物呢，它本身就适应极端的环境，洪水所带来的盐度温度的变化对它们几乎没有影响，反而成为了最安全的避难所。比如说热泉口的管虫，它能够忍受100度的高温和1/35以上的盐度，在洪水期间呢照样能够靠细菌合成能量去生存，完全不受外界的影响。我们从视角去看，这些科学机制的背后实际上是神精密的预备。神在创造海洋的时候呢，没有让它依赖单一的氧气来源或者是盐度的环境，而是设计了多元的生存系统，有靠阳光的光合生物，有靠化学能的化能生物，有高盐耐受度的生物，有广盐适应的生物。那这种好像是多余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应对像洪水这样的环境变动，确保海洋生态不被彻底的摧毁。神在创造的时候呢，就考虑到了延续性，海洋生物的生存能力正是这种延续性的体现。当然我们也要客观承认，洪水期间呢肯定会有大量的海洋生物死亡，比如说对盐度氧气特别敏感的物种可能就会灭绝，但是呢部分灭绝不等于全部灭绝，只要有幸存者，那么环境恢复之后就能够通过繁殖重新占领海洋。现代生物学也发现啊，地球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大灭绝，但是每次灭绝之后呢都会有新的物种崛起， 海洋生态总能恢复，这背后既有生物的适应力，也有神对地球生态的保全。好，那说到这儿呢，你可能会觉得这些机制听起来很合理呀，但是都是一种推测，有没有直接的证据呢？的确，洪水发生在几千年前，我们没有办法呢直接观察当时的海洋环境，但是可以通过一些类比去找到线索。比如说现在的赤潮或者是河口的洪水，它会导致局部海水缺氧，盐度变化，但是之后呢，海洋总能恢复。再比如说深海热泉口的生态系统，它完全不靠阳光，证明海洋确实有非光合的生存通道。那这些现代的案例呢，都可以间接说明洪水期间海洋生物的生存是可能的，这不是凭空想象。那最后我们再延伸一个点啊，就是神为什么不把海洋生物带上方舟？我们从信仰的角度看，这恰恰体现了神的智慧，因为海洋生物它有自己的生存系统，它不需要依赖方舟。而陆地生物依赖陆地的生存环境，洪水会摧毁陆地的生态，所以需要方舟拯救。所以呢，这种分类拯救，它既节省了方舟的空间，也让不同的生物各得其所，体现了神对于万物精准的顾念。好，那今天呢，我们大概推测和分享了海洋生物在诺亚方舟期间的生存难题。那下一集呢，我们就聊一聊灾后大扩散的问题，就是洪水退了，那么挪亚一家和动物们从亚拉腊山出发，它怎么扩散到全球呢？古人没有航海技术，美洲、澳洲的原住民又是怎么过去的？我们下集接着聊。今天的时间暂时到这里，希望我们能够明白，海洋生物的生死局看起来是无解的，但是结合科学机制还有神的预备，其实有着非常清晰的生存路径。信仰不是说我们忽略现实，而是说可以在现实当中看到神的智慧，神创造的万物都有应对挑战的能力，洪水期间的海洋生物也是这一个真理的见证。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建议、心事，欢迎继续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良友.net。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星源，我们下期再见。